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今天由蔡伯恩博士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
神的呼召要求我们甘愿受苦，这对于相信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来说是真实的。
这里是蔡伯恩博士主讲的无尽恩典圣经教导节目。蔡博士是皮奥里亚基督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我是主持人方华。积极的变化通常是从受苦而来。在美国，废除奴隶制度和民权运动的演变就经历了痛苦的过程。当使徒保罗被呼召传福音给外邦人，并建立像以弗所那样的教会的时候，他碰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蔡博士今天要带领我们学习荣耀的捆绑这个信息，请您翻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
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十三节，圣经这样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被囚的，替你们祷告，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使徒、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好，圣经就先读到这里。我想起一个人，他在一个很好的家庭中长大，他的家在一个拥有复杂文化的大城市，他沉浸在家庭几代人的基督信仰中，为信仰大发热心，不断地研究教义，捍卫和追求真理。他参加了当地最大的教会，向最有名的老师学习，但惊人的事情发生了。这个信仰的狂热者不仅研究自己的信仰，而且也研究了对手的信仰。最后他居然认为对手的信仰是正确的，他加入了对手的队伍。在祷告和禁食期间，他相信神实际上让他向那些陌生的国民传教，所以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方式，并成为反对派的成员，放弃了他的声誉、立场、舒适的家庭，而最终还失去了生命。他为了新的信仰牺牲一切。他的名字叫杰布瑞拉，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长大。 他参加了美国最大的教会，由最知名的教会领袖教导，却加入了基地组织。最终在克什米尔为伊斯兰教军队插旗的时候，将生命献给了圣战组织。你以为我在说谁呢？你以为我在谈论使徒保罗吗？他们生活却惊人的相似。两个人都受过正统教育，都对自己的信仰发过热心，最后加入了对手的信仰，都为他们的信仰做出了最大的牺牲。这两者何其的相像。我们不太喜欢听其中带出的道德教训，对真实信念委身的标志是什么呢？热诚不是委身的标志。你对信仰的热诚不能证明它就是真理，甚至你为信仰做了牺牲，但也不能证明它是真理。那么什么能证明呢？根据使徒保罗所写成的圣经经文，什么是对神真正的委身呢？显然保罗确定的第一件事情是，你必须有舍己的意愿。从保罗对自己的称呼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第一节保罗说，因此我保罗。他大部分早年时期都不叫这个名字。你还记得他的犹太名字吗？大多数时候他的犹太名字不是保罗，而是扫罗，那是古代以色列第一个国王的名字。扫罗的身材外表都令人羡慕，他过去用国王的名字给自己取名，但是现在他从扫罗改成了保罗。而保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很小。他把自己的名字从大扫罗改成了一个小保罗，这只是舍己的第一个标志。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那里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他不仅改了名字，还说自己被呼召成为基督耶稣的囚犯。接着又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现在他被呼召有两个标志，第一，我是一个囚犯，第二，有职分托付了给我。作为基督耶稣的囚犯，意味着他放弃了权力，他为了救主而被捆绑。请注意，他在罗马被软禁了。记得当耶路撒冷的审判对他不利的时候，为了争取时间做见证，保罗说，我要上诉凯撒。所以他现在被软禁在罗马，等待耶路撒冷的犹太官员到罗马对他提出的正式的控诉。这意味着他已经从部队的指挥官变成了俘虏，他已经从犹太教的积极分子变成了宗教领袖所指责的物件。他过去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现在却是一个羞耻的罪犯。但好奇的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他不是说我是罗马人的囚徒，他甚至不是说我是犹太人的囚徒，他说的是我是基督耶稣的囚徒。我们知道一般人心中会想什么呢？他们会说，神去哪里了呢？为什么我落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或者可能说，我本来可以成为某个人。相反，保罗说，我是基督耶稣的囚犯。好像保罗相信他的监禁、他的牺牲、他的痛苦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他在第一节中实际是在说，我代表你们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囚徒，我是在受苦，但我相信这种痛苦实际上是我被呼召的一部分。在第七节他谈论到福音，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但这个恩赐却导致他被关在监狱里。谁还会想要那个恩赐呢？使徒保罗却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了他对别人说的话。他对提摩太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不仅是相信耶稣基督，也代表基督，因着基督的缘故而受苦， 这是一种恩赐，你可以用身体受苦去影响那些耶稣基督受苦时没有影响到的地方。基督以苦难来到世界，不仅宣告我们借着他的宝血可以认识神，而且还借着他的门徒受苦，让更多人知道他的宝血。这种使命已经托付给了我们，神还给了我们恩赐，要我们为基督而受苦。保罗诠释了耶稣的话，耶稣说，听者，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如果他们逼迫我，他们也要逼迫你们。这与流行的基督教资讯是不同的，人们喜欢说啊，神要我快乐。是的，神希望你充满了喜乐，但喜乐是因为你履行了神对你生命的计划。如果我们没有理解这一点，只是说神要我快乐，我们却可能没有准备好去回应神的呼召。神的呼召要求我们甘愿受苦，这对于相信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来说是真实的。富拉克是你们当中有些人知道的名字，他是一个19世纪中期的中国商人，他看到很多同胞被卖为奴，被带到南美洲圭亚那的矿山。作为信徒，他不仅认识到奴隶制度是错的，而且认识到商人的地位使他与传福音的能力相隔离，所以他就自己卖身为奴隶，以便在从中国到南美洲的船上可以向那些被卖身做圭亚那矿山奴隶的人传讲福音。然后他在圭亚那工作，推着车进入洞穴里，在泥土里不停地挖煤，借这个机会他一直在传福音，直到苦难夺走了他的生命。在被死神夺走生命之前，他已经为基督赢得了200个人的灵魂，那些人相信了基督，并且在得自由后在圭亚那建立了一座教堂，并且派遣了传教士回到中国。我们被捆绑有神的目的，我承认牺牲自我是蒙召的一部分，你得认识到无论神在生命中呼召你做什么，都少不了自我牺牲。也许就是在婚姻里，每个人都对你说，你自己也要认为神就是要我快乐，难道神不会为了永恒的目的而让你受苦吗？神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在商业、家庭、政府中代表基督，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将会受到逼迫，这不仅仅是生命过程的一部分，也是神的旨意。或者我们可以在理解保罗所说的话之后得着一些概念。保罗说，量毕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这个职分不仅仅是传福音，还是作为一个管家。管家就是守护和开发宝藏的人。使徒保罗说，我的职分就是发展我的事工，我要做很多神让我做的事情。神让我做的事情也包括为你们受苦。我必须告诉各位，这段经文最后一节就是第13节是很难理解的。我看到保罗在谈论神让他受苦的职分。第13节中，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这些话似乎让人难以理解，如果我为你受苦，那就是我的荣耀，我代表你做一些牺牲和高贵的事情，就是为了我的荣耀。但是使徒说，不，我为你所受的苦难是为了你的荣耀。我听了有关哈拉姆的新闻报道之后，我开始明白保罗的话。哈拉姆是奈及利亚北部的恐怖组织，记得他们绑架了200个学校的女生吗？即使这成了世界新闻，哈拉姆还是继续从奈及利亚北部绑架年轻的女性。他们现在正进行的做法是，当一个年轻妇女被这个伊斯兰极端组织偷走的时候，为了满足其宗教信仰的最低条件，他们会在被绑架女孩的家门口放下新娘的礼金，大概是8块美金跟一些坚果，这符合了他们宗教的最低标准，但也是对女孩的家庭进行了羞辱。他们要说的是， 你亲爱的女儿根本不值钱，她只是我们的奴隶，只是我们欲望的发泄物件。我们得到了你的女儿，这是我们付给你的礼金。这除了带给家庭羞耻之外，什么都没有。但保罗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我会代表你们受苦。神将基督的宝血赐给你，神也将我赐给你。如果是这样，想想你有多宝贵啊！如果我为你受苦，你对于神是何等的宝贵。神使用我，就像使用耶稣基督一样，为你而付出一切。有些人知道这个名字，就是新部落使团的传教士马丁·伯纳姆。十多年前，他跟他的妻子在菲律宾被伊斯兰极端分子绑架了。一年多来，他跟他的妻子遭受严重的虐待和伤害。他们是如何忍受过来的呢？很不幸，最后马丁在救援的过程中遇害了，但是他的妻子被救了出来。他们是如何活下来呢？他们受了长时间的虐待。马丁告诉妻子说，主要我们快乐地侍奉他，让我们一路走过去吧，即使在痛苦中，我们也要乐意侍奉主。所以即使被殴打被虐待，他们都会向那些逼迫他们的人传福音。马丁认为是神将他们掳到了监狱，使用他们向那些极端分子做见证。极端分子晚上会把马丁锁在一边，然后开始辩论他所说的话，因为从来没有人愿意这样的向他们传福音。马丁对那些捆绑他的人传福音，他会对他们说，你对神很有价值，神差遣我到这里来向你说话。即使没有人愿意面对这一点，他还是不停地告诉他们说，如果神差遣我到你这里来，要知道你对神是多么的宝贵。保罗也是这样说，我的痛苦实际上是为了你的荣耀，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我在监狱里的目的是传福音。如果神让我为你们受苦，要知道你们对神来说有多宝贵啊！我被捆锁是为了你们的荣耀，不是为了我的荣耀。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正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博士的讲道信息，题目是荣耀的捆绑。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保罗对神的委身表现在他愿意为了传福音而受苦，这真的是让我们感到惊奇。那么蔡博士，你认为为信仰发热心并不能够证明信仰的真理性，我们都可能展现出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但却带出了高度的误导和欺骗。那么，我们该如何的确定我们的热心是建立在真理上的呢？
是的，有可能非常真诚，但同时却是非常错误的，是吗？
我的丈夫上周对我说了这样的话。
是的，没错，我们经常很困惑，但却总是很有信心。
没错。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热心本身不能够证明我在正确的轨道上呢？我的意思是，使徒保罗过去实际上在错误的方向上曾经大发热心。有一次他说，就热心来说，我什么都不缺，我热切地逼迫教会，因为我以为那是正确的事情。实际上逼迫教会就是在逼迫基督，保罗在做错误的事情。所以热心并不意味着在做正确的事，不是因为我很真诚而且热心这件事就是对的。那么我们如何确保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对的呢？ 还是那句老话，检验信仰实践唯一绝对的标准就是圣经。所以我们必须反思说，圣经这样说过吗？我需要根据圣灵启示我的方式来查阅经文，研究经文的语法、历史和逻辑，看看神是如何传达资讯给我们的，而不是用疯狂，仅仅用各种想象的方法去解释经文。我要按照经文原来的意义去解释经文。我首先会问，作者的意图是什么呢？当我确定了作者的原意，那么唯一的、绝对的信仰实践标准就是遵从圣经，因为圣灵正在通过圣经向我们传达神的真理。圣灵不是抽象的，你知道吗？假设圣灵对我说，你应该把你所有的钱都给我，你如何确定是不是真的圣灵说的话呢？好吧，你应该查考经文，经文告诉你，这不会是圣灵说的话，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为基督作证，而不是说你把所有的钱都给我。我是怎么知道这点的呢？因为这是基督在圣经中告诉我的。我们也记得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17节那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说，圣经装备我们，衡量我们的行为和态度，不是以我们的诚意或者热心来衡量我们，而是以圣经的教导来衡量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查考圣经，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事情呢，还是约翰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需要试验灵体，看看是来自神的灵，还是别的灵。那些灵体还有可能是我们内心的声音，也可能是我们表达自己欲望的一种方式。你碰上的灵体是否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呢？是否承认耶稣是从神而来呢？是否承认耶稣受死然后从死里复活呢？有人错误而片面地引用约翰一书说，我相信耶稣是从神而来的，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仍然认为你应该把你所有的钱都给我。所以只是说这是真的，因为我相信神，或者说我相信耶稣，这是不够的。相信神只是信仰的一部分，只是福音的开始。我们怎么能才能与福音契合和近身呢？那就是你不仅相信耶稣是主，而且你的生命也被神的话语所掌管。
你会跟随耶稣的话？
是的，你相信神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也相信今天耶稣仍然对你负责，仍然对你说话。雅各说，连魔鬼也信耶稣，是吗？请相信我，魔鬼也相信耶稣是神，魔鬼也相信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相信耶稣之后，我们还要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需要问自己说，我被呼召后所做的一切是否与圣经的教导保持一致呢？
那么蔡博士，我有一个简短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圣经谈论到，保罗也谈到，我们要愿意牺牲自己。当然保罗为福音的事工牺牲了一切，但我们中有许多人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国家，拥有美丽的家园，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否为福音牺牲了自己呢？
请听，保罗说得很清楚，耶稣也这样说过，凡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人都会受到逼迫。作为基督徒，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潮流中打滚，但我们需要反对世俗文化的侵害。如果我们生活中没有什么困难，我们可能没有为主而活，这是关键点。当我为主而活的时候，即使我与世界产生的各种张力，我还是可以经历到在基督里的喜乐，生活不会是一直很悲惨的。我们可以说，这是神给我的特权，让我在一个与神敌对的世界里为基督而活，甚至在困难中，神也使我的心快乐。
谢谢你，蔡博士，你的信息说明了我们响应神的呼召，为了基督的事业，我们要勇敢地面对各种或大或小的苦难。
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
听众朋友，如果您错过了今天信息的任何一个部分，或者您觉得今天的信息十分的宝贵，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重复的收听今天的讲座内容。我是芳华，代表蔡伯恩博士邀请您下一次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我们一起学习有关在基督里新生活的更多信息。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